甘霖圣经研究系列。创世纪之五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？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张子华牧师原著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生命查经系列创世纪第五个部分，约瑟生平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的第三讲。创世纪41章15节和16节，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去为法老解梦的时候，法老对约瑟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。约瑟却回答法老说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后来38节，约瑟为法老解梦，并且向法老提出应付的策略，法老就对臣仆说，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弟兄姐妹，从这段话里我们看见约瑟和他父亲雅各的前半生刚好相反，他处处表现出恩典足够，就像雅各后半生一样。事实上弟兄姐妹，约瑟一生最美丽的地方就是这个恩典足够。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办法想要帮助神，让神在他身上的应许和计划能够快一点实现。他相信神自有计划，他更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去完成他的计划。他顺服地接受他一生的遭遇，认定了神在掌管一切，神的计划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，神是按着他的时候用不同的方法去完成他对约瑟的应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真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啊！想想看，一个小弟弟得了启示，预言说他的兄长甚至他的父母将来都要伏在他的权柄之下，这怎么可能实现呢？从人来看，或者从环境来看，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？可是神奇妙地开始了他的工作，他让约瑟被卖，让约瑟下监，让约瑟在监牢里给酒正和膳长解梦，又让酒正忘记在法老面前提说约瑟，为约瑟求情，以致约瑟最后能够为法老解梦，成为埃及的宰相。这些全部都是神的作为。后来迦南地发生饥荒，以色列全家没有粮食，雅各不得不差遣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，这一切的一切也都在神的计划里。神用他自己的方法成全了他在约瑟小时候所给约瑟的启示。整个过程里，只要约瑟在任何一步用了自我足够的心态去应付，神的计划就会被搅乱了，不是吗？事实上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自我足够里失败的。下面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有一位基督徒，他30岁以前都很顺利，每个人都说他很爱主，他也常常强调神是怎么祝福了他。可是就在30岁那一年，他家里遭遇了一场很大的灾难，于是他说，神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他不相信神会用苦难来造就他，他认为苦难是从神来的咒诅，让他和他的家失去了神的祝福。所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他离开教会，离开神，不管别人怎么帮助他，把神的话解释给他听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弟兄姐妹，这种拒绝苦难，单单用顺境去衡量神祝福的人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看见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成就。可惜的是，弟兄姐妹，这种基督徒实在太多了。我很喜欢一首诗歌，他说，众人涌进神的国度，十架少人负，众人争夺主的赏赐，世界有谁辞，人虽无心走主道路，仍享主祝福。 人虽无心走主道路，仍享主祝福。众人都慕得主荣耀，羞辱少人要。众人都爱同主掌权，损失有谁怨？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，几乎无人因主缘故看万事如土。多人都贪享主甘旨，少有愿进食。多人都喜登主宝座，少有愿漂泊。同他唱诗虽然有人，警醒却不能。同他唱诗虽然有人，警醒却不能。众人都想同主高贵，卑贱却都畏。当主凡事为他预备，他就大赞美。当主稍微求他一点，就立发怨言。当主稍微求他一点，就立发怨言。但那诚实爱主的人，祸福都不问，就是他们宝贵心血也愿为主舍。求主给我这样心智，赤忠忘生死。求主给我这样心智，赤忠忘生死。上一讲我所提到的中国农村传道人胡振庆，他就是一个不问祸福，一生对主忠心，和前面那位弟兄完全相反的例子。他奉献给主以后，本来在宁波一带的郭巨镇服侍，并且靠着几亩地过着一个小康的生活。可是他总是不能忘记神曾对他说过，我要差你到远方去传道。他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美丽的计划，不过远方是指什么地方呢？他实在不知道啊。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他因为传道的缘故被逮捕，而且被判刑，到边疆去坐牢。那里真不是一个人能够住的地方，房子很简陋，天气特别冷，工作又苦又重，加上没有足够的食物，一般人到了那里就失去了生存的意志。而这位恩典足够的传道人呢，他却是欢欢喜喜，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神竟然用这样的方法把他差遣到远方，成全了神对他的计划。他在那个恶劣的像地狱一样的环境里，不但让人看见他内心的平安，脸上还整天洋溢着喜乐的光彩。所以在坐牢的那些日子，他带领了很多犯人认识主，得到了救恩。有一天他接到通知，说他的刑期已经满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本来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可是他反而满脸愁容地去告诉领导们说，这里是主耶稣差遣他的，所以他不愿意回家。领导们实在想不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弟兄姐妹，这真是一个恩典足够的人生。他完全相信神的美意，就算在最恶劣的环境里，他还是相信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和主的计划。这位籍籍无名的传道人可歌可泣的见证，实在叫人敬佩。愿神因为他的缘故得着荣耀。我们在第一讲说过，约瑟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时期：童年时期、卑微时期和升高时期。可是圣经只提到他的降卑时期和升高时期，没有提到他的童年时期，所以我们也就对约瑟的童年时期不做太多的揣测。从创世纪37章到40章的记载里，我们知道约瑟的降卑时期一共有13年。因为创世纪37章第二节说，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。然后41章46节，圣经说，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。在这13年里面，虽然苦难重重，神奇妙的手却始终和约瑟同在。一方面，童年的梦加强了约瑟的信心；一方面，雅各的长子，也就是约瑟的长兄流便，劝其他的弟兄们不要杀害约瑟，保全了约瑟的性命。这让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，甚至神可以使用罪人， 成就神在他儿女身上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手是奇妙的，他用他的手保护他的儿女，带领他的儿女，扶持他的儿女，使他的儿女一生活在他的恩典里。事实上，艰难的环境虽然可怕，却能够把人一步一步带到平安稳妥的地方。约瑟最后升高，成了埃及的宰相。除了法老以外，在埃及没有人比约瑟更有权力。可是，弟兄姐妹要记住，约瑟的升高不是他自己去争取来的，而是神把他升为至高的。从前他被人怨恨，做人的奴仆，被人诬告，下在监牢里，还被人忘记。现在他掌管全埃及，他出去的时候坐的是法老的副车，有人给他开道，沿路的人都要跪下来对他表示尊敬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所描写的主耶稣就是这样。圣经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么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降卑到升高，这条路就是主耶稣走的路。他本来坐在天上的宝座，拥有一切的荣耀，可是他情愿接受父神的差遣，降卑成为人，成为贫穷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倒空自己，没有自己，住在卑微的人中间，经历各样的苦难和辱骂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了那个时候被看作是最大的羞辱的刑罚。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耶稣自己提升自己的，而是父神亲自提升他的。可见降卑就是传道人走这条传道道路的开头，这是神的心意，也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。可惜的是，今天一般的传道人并不这样想，不愿意接受这条卑微的道路，一旦被人降卑，心里就不情愿，选择离开服事的岗位。因为今天的神学教育所造就出来的，往往只是一些头大如斗的毕业生。举个例子来说吧，在教牧学这个课题里，有不少神学院教的是传道人的身份和尊贵，告诉学生传道人的职分就是专业，为了保持传道人高贵的身份，传道人应该以自己是个专业人士而觉得骄傲。而且既然传道人不是不学无术的，教会怎么可以用不合理的工资和福利来对待传道人呢？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么一来，耶稣的道路不是就不合时宜了吗？耶稣所走过的并不是现在传道人所走的路啊。现在的传道人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地位。不少传道人坐在教会重要的职位上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受苦，从来没有经历过饥饿，没有经历过贫穷，没有受过羞辱，也没有被人排斥过。如果有人问，您有没有体会过在卑微里被神升高呢？他肯定会目瞪口呆，以为那个人是用话外人的词汇在跟他对话。弟兄姐妹，社会上常常有人叹息，毕业就是失业。我恐怕很多神学生毕业的日子，也就是他们在神国度里失业的日子，因为他们在神的国度里根本派不上用场，不能让神使用他们做神的仆人，这不是叫人要扼腕叹息吗？有一位青年的传道人，他少年得志，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里做领袖，满心以为这个职位会给他带来崇高的地位和名声。有一年，他趁着休假到其他城市去，回来以后对同工们大发雷霆，因为照着他现在的身份， 别人怎么可以这么轻慢地对待他？怎么可以不用 VIP, 也就是大人物的礼节来欢迎他、招待他呢？哎，弟兄姐妹，痛哉，哀哉，悲哉。这位年轻传道人的前途还很长呢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今天的康庄大道不能保证明天会天色长蓝啊。人生不如意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，那么又何必以 VIP 自居呢？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，王明道为主受苦，神提升了他，宋尚杰被人看作是疯子，然后神才重重的使用他，戴德生在中国受尽了耻辱，却为主赚得了成千上万的灵魂，就连是我们所侍奉的主耶稣，他也需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，才被神升为至高。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降卑的道路才是神所定的路，传道人要走神所定的路，才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神的仆人。约瑟的一生让我们看见两个计划，一个是人的计划，一个是神的计划。人的计划是要杀害约瑟，以致约瑟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，神的计划却是为了差遣他，保存神的选民。人的计划是出于恶毒的动机，神的意念却是好的。约瑟看见的是外面的现象，神却在背后掌管一切。这两个计划同时同步的进行，为的是要成就神的美意。所以约瑟明白了神的作为以后，创世纪50章19节到21节，他能够对他的兄弟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约瑟完美的生命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往往认为完美的生命只是一种理论而已，是不可能落实在实际生活里的，这实在是个错误的思想。想想看，约瑟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他和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那么如果约瑟能够活出完美的生命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是也都应该可以活出完美的生命吗？弟兄姐妹，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人都要做宰相，我的意思是人人都应该成为完全。末了，让我从约瑟的生平归纳出几个活出完美人生的秘诀，作为这个系列的结束。第一，神应许说他要和我们同在，就像他和约瑟同在一样。第二，约瑟17岁的时候，神已经向约瑟启示了神对他生命的计划。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。我们可怜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不关心神对我们的计划。第三，神美好的计划是不会改变的，神会照他的时间，用他的方法去成就他的计划。第四，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容许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一步一步完成神的工作。第五，不要让任何事、任何人、任何罪恶去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第六，我们要相信神在掌权管理一切，即使恶人的谋算也能够成为神的工具，来成全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心一意、全心全意地信靠神，把生命完全交托给他，使我们一生蒙福，使神的名字得到荣耀。